好不容易约翰福音到了尾声，如果你从头一篇我分享的信息跟我在一起的话，这个第49篇就是有关约翰福音的。我们感谢神过去的恩典，让我有机会把这本书讲完，但是还有第50篇。第50篇呢是在明年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先来在神面前祷告。主耶稣，当你劝导我们要背十字架跟从你，你首先就先背了你自己的十字架。你是为世人而背的，你吩咐我们只叫我们背我们的，因为我们没有资格能够担负全人类的罪。但是主啊，我们在这里很多都是已经觉知信主，说我们要跟随主，我们洗礼的那一刻也这样的在众人面前做见证。但是主，你最了解我们，求主用你最后要回到上帝面前跟彼得的话，也成为我们这里每一个人心里面应该听到的话。我们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赐福施恩给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我们向你这样祈求仰望祷告，来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有一对结婚很多年的老夫妻住在一个农庄里面，那做太太的个性比较热情，一个是比较罗曼蒂克的一个女人，但是呢所嫁的先生是一个很理性沉默寡言，而且是很安静的一个人。那到了他们庆祝金婚纪念日的时候呢，老太太终于忍不住了，就对老先生埋怨着说，她说，老公，我嫁给你50年以上了，我却不曾听见你告诉过我你是否爱我。老先生有点惊讶，而且呢又带一点不太高兴，就对太太说，太太，我当初向你求婚的时候，我岂不是已经告诉过你我爱你吗？这些年来，如果我改变了主意，我一定会再告诉你的。请问我们当中上一回对你的配偶说我爱你，又是多少年前的事呢？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看过拿奖的这个歌曲电影 Fiddler on the Roof。 这个电影里面有一段著名的对唱，就是那个做犹太人的父亲特威也，他把他的女儿许配了给他的男朋友之后呢，他就跑去问他的太太戈尔蒂，就问他说，你爱我吗？那妻子就很惊讶的，丈夫仅能够把女儿嫁给一个穷光蛋。但是丈夫的解释说，因为这个男人爱他。然后特威也再问他的妻子，跟他说，你爱我吗？那个妻子说，20年来我替你烧饭洗衣服挤牛奶，你为什么到了今天才问我这个问题呢？但是做丈夫的是很认真的，他再去问问这个妻子，你爱我吗？然后因为是歌剧所以呢这个妻子就开始唱起歌来，他说，25年跟你同床吵架吃苦，若这不是爱，这又是什么呢？然后特维也就很快乐地唱起来，他说，所以你爱我，我也很爱你，即使经过25年才知道，也是很值得的。我不晓得我们在座有没有被人问过这个问题，或是你自己也问过别人这个问题。你要明白哦，你替别人做了各种的事，不一定等于你爱那个人。 你替你老板做了很多的事，你爱他吗？不一定。所以不要说你我给你做了什么来证明我是爱你的，不一定的，相等的。但是反过来，如果你说我爱那个人，那你也要问自己，那我替那个人做了什么？我既然爱他，我也为他牺牲了什么？服侍别人不一定让他感到满足，不一定让那个人感觉到有安全感，唯有他感觉到你爱他，他才觉得心中里面是幸福快乐的。那今天早上我们所被带领读的这一段经文，也正是主耶稣跟彼得的一番对话，主要的内容也是围绕着同样的问题，你爱我吗？那显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今天的社会里面，不单是在我们的家庭关系上，就算是我们今天在信仰上，我们信徒跟耶稣的关系上，同样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因此我愿意花点时间，就从耶稣跟彼得这番对话的经文来帮助大家明白我们要追随主几个很重要的真理。首先让我们先来思考的，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要问彼得这个问题呢？为什么主耶稣不问彼得说，彼得啊，你相信我吗？或是彼得，你愿意顺服我吗？又会说，彼得，你愿意为我忠心到底吗？耶稣没有问这个问题，但是耶稣问的是，你爱我吗？今天如果我们当中要上班的，我们要找一个保姆来带我们的小孩，我们总是希望怎么找有爱心的保姆，对吗？啊，你最要求的希望他这个保姆一定要有爱心。为什么？你生怕自己的孩子给人家苦待了，给虐待了。没有人说，哎呀，有没有爱心都无所谓，只要会烧饭能干啊，这个人会勤快啊，有没有爱心不重要，有没有？不会的。你希望他是有爱心的，是不是？那同样我们今天跟从主啊，我们服侍神，我们替上帝做事，单单能够干活而没有真正为了爱人或是爱神是不足够的。说实在啊，有时候呢，我们如果没有爱的动力，连活都不想干，对吧？有时候没有爱的动力，我们希望做什么东西是省时、省钱、省力、省精神，能省就省，没有爱嘛。所以呢，在教会里面呢，当我看到无论是从打扫，从带领小组从教儿童做别的工作，一看就知道有没有爱的成分在里面。不但是人看得到，被你服侍的也可以感觉到。有些人服侍呢，不是为了爱神或者爱人，有些人是爱那份工作。好比说了有些人就爱听自己讲话所以呢他就爱讲道他是爱教导别人，他是爱给人家意见有些人呢是他爱唱歌所以呢他就来唱了。有些人呢就是爱串门子，所以他可能很喜欢探访。我们可以为了那些不正确的因素可以去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不一定是为了爱。那也有人服侍呢纯粹是为了一份责任感。没办法了就是好像人人都要付出一份，那我也付出了。为了一份责任不是不好，但是是不够。因为有些人连责任感都没有，你老劝没问题，他不觉得是他的责任所以有责任很好，不够。单凭一份责任感呢，如果事情麻烦起来了，如果事情变得复杂了， 就很容易计较，就会容易放弃，或甚至于哎呀不要找我了，推却责任。因为一份责任何必要自己那么辛苦呢？只有责任感的话，可能做起事情来想要问什么呢？请问那个最低限是什么 ？Minimum requirement 啊？你要求我什么啊？5个小时好了，我就做足5个小时，管我5个小时做什么，我就满足你的，因为这个是你的要求。多一分力都不一定想要付出，而且呢，做了很久，做来做去也没有什么突破啊。以前的问题，10年以后还是那些问题，那个工作没有改善，因为纯粹一份责任。因为不够认真，我交差就了事了。你要我做吗？做了，做完了。就像我们今天如果要请小孩子打扫，你就知道了，对吗？啊，我看过人家擦桌子怎么擦呢？在这边捧，就是围着那个这样绕一圈。你先，我看到有人擦，也是盆子拿开擦了之后再放上去。所以我去了韩国的时候，我很欣赏，在飞机场，因为我候机很多小时，就坐在那里，哇，真的这几个小时，所以也不是躺也不是。好了，打扫清洁的人来了，打扫清洁的人来看到我的时候，他蹲下去把我的拖鞋搬开，然后呢，扫完以后把我的拖鞋又再放回去，那我觉得这些人做事真认真了，有爱。才能托付众人，没有爱的工作不一定想全力以赴，单单凭一份责任感，你撑不久，做不长，干得也不快乐。有人说得好， Some people only do their job, but some love their job。 有些人只来上班的，有些人却很爱他的工作。如果我们今天到餐馆呢、银行呢、图书馆呢、商店呢，你可以看得出来什么人是很爱他的工作，是吗？有人也说得好，他说 Duty gets the job done, but love does it beautifully、okay? 责任只让你完成任务，爱把工作做得漂亮，这是很大的分别。就好像我们今天如果在一个婚姻的关系当中，家里面可以没有钱，也没有房子，也没有汽车，但是却不能够没有爱。同样在我们跟随主，我们服侍主，我们跟主耶稣信仰的关系上也要有这个爱。我们爱主，我们才愿意顺服他带领我们，尽管是我们不愿意去的地方。我们爱主，才会把圣经的话存在心里，不单只有满了今天在网上面找到的资料。我们爱主，才会愿意为神付出。所以爱主才是侍奉的第一个要素。所以为什么耶稣不问别的，耶稣先问彼得，你爱我？另外要注意的就是，耶稣不是问彼得，彼得啊，你喜欢我吗？耶稣问你爱我吗？我们都知道喜欢一个人跟爱一个人是有很大的差别啊。当一对男女如果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刻，就需要这样问了。如果对方问你，然后你的回答说 Oh, let's just be friends,我们做做朋友就好了，我挺喜欢你的，不过我们还是做朋友，你想你会以身相许吗？不会的，不会的。因为你已经到了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了，好，你们已经相处了一段日子了，所以呢，你已经到了那个关键的时刻，唯有爱才能够使对方愿意的委身。所以请问耶稣是什么时候问彼得这个问题的呢？哦，并不是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之前哦，而是在他受难了、死了、复活之后， 他向彼得显现去问他的。约翰福音说啊，当耶稣问的时候呢，已经是第三次哈，前面的一段已经第三次向这个门徒来显现了。因为耶稣已经结束在世上的工作，他快要升回到天父那里了，他要将大使命颁布给这一群继续他工作的门徒了，他要把这个建立教会的重任托付这一班人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所以啊，耶稣就要问这个问题，他是要门徒自己来省察自己，他是要你拿定主意，你下个决心，你要做出一个委身的决定。所以他问彼得说，你爱我吗？主耶稣今天其实也在问你跟我同样的问题，你爱我吗？啊，如果我们答案是说耶稣 我挺喜欢你的，基督教挺不错的，我蛮喜欢三股教会的，这些的基督徒也挺可爱的，你认为耶稣会满意吗？如果别人问你爱你的小孩吗，或是别人问你，诶，你是爱主的基督徒吗？如果你说我不爱我的小孩，你觉得会很奇怪，别人说哇，你不爱你小孩。可是呢，我不是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你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很不舒服的地方不？那我就是软弱的基督徒吗？我没有他有那么信心吗？我就是平信徒吗？我们就会比较满意这个答案哦。但是如果人家说你爱你的小孩，然后你开口说我不是一个很爱小孩的父母亲，哇，你觉得人家的眼睛都瞪大了。可是当如果你告诉别人说我并不是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你自己都没有说太多的感觉，就 something is wrong， 是不是？我们当中有些人跟随主的日子不短呢、啊。假如单单到目前你还是觉得他挺不错的，我挺喜欢他的啊，我跟他做点朋友了，耶稣是我很好的朋友，那耶稣今天也同样问你一个问题，说某某某，你拿定主意吧，你不要在基督徒的圈里面再混了，你是否爱我吗？那不知道我们的答案又是什么。那第二点呢，我们知道除了爱是一个跟从主的一个动力，所有跟从主的都是要付上代价的。那这个是我们很多人传福音的时候没有怎么传，也不太想愿意听的。诶，我来是要耶稣帮助我啊，解决我家庭问题要得好处，我还付出什么呢？早知我就不应信主啦。我想大家都听过解经家对这段经文有这个爱字上面做了很多的文章哈、啊，因为你看很多的参考书，那些解经家他们特别去研究那些希腊文，就是说当耶稣问彼得说彼得你阿嘎陪我吗？你有这样你爱我像那种神纯正的爱吗？然后彼得说哦 I phileo you 哈、啊，就是我给你的爱就是那种手足之情的爱，有很多的这种研究，然后也挺好的。那不单是这番话里面抓住这个爱的不同的原文呢，他们还在那边讲了说，耶稣有讲说，你要喂养我的小羊，哈，喂我的羊。那英文呢就更清楚，有 lamb and sheep。我们知道 lamb 就比较是小的，sheep 就比较是那种已经成熟的羊。然后呢，他说你要 feed my lamb， 你要喂养我的，你要怎么 take care of them， 你要牧养。哦，所以很多的这些的解释，那不错哈。那只是呢，因为也有争议性的，因为人家说哦，其实这个 agape 跟 phileo 呢，在约翰福音其他的经文里面呢是有交替来兑换的哈。所以我觉得这些的所谓的分析讲解不错的啊，给我们有很好的一些的对圣经里面有更深度的去研究。但是呢，我们不是神学院啊。我们不必要在这种字义上面呢去那么太伤脑筋。那虽然这些的教导解释方法有很好的属灵教导，但有时候呢我们如果一不注意啊，就会过分解读。We read too much into the text. 好，所以我们要小心。但是呢， 在这一段的对话里面，无可厚非的是什么事情？就是耶稣问了彼得不止一次。那我相信这个是无可推诿的，一定有他特殊的原因，他问了一次，再问一次，再问一次，表明说就是彼得的答案耶稣不一定满意，对吗？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在这个原文的词汇上面的变换来伤脑筋，但是呢，我们要对他重复问了好几遍是稍加一点的注意。虽然三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常被用的一个数字，但是重要的是耶稣问了一次又一次，这证明耶稣需要彼得你想清楚你自己的答案，你考虑清楚，你不要随便回答我，你衡量一下你自己的决定，因为每一个决定都会带来一个结果跟代价。今天你决定来美国，你得付上代价。你今天怎么样来监督你的孩子，你怎么样去做了工作的决定，你都会为那个决定付上了代价。所以耶稣说你想清楚再来回答。当然解经家也讲过说认为耶稣三次拷问彼得是因为彼得有什么三次不认他嘛，所以是有两对炭火，这边呢是一个早餐的炭火，那边是一个晚上里面呢在那边取暖的一个炭火，我想也有可能。但是如果你注意第五节，耶稣一开始就先问他说，约翰新儿子的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究竟耶稣的这些是指的是什么呢？有人说这些指的是可能那153条鱼我们觉得也挺好笑的。你看啊，一网了一网的鱼，竟然有人都不厌其烦去数鱼。我告诉你，教会就是有这种宝贝的了。可能工作可能跟他的专业很有关系，这个数字是要敏感的，所以呢真的在数，不然他怎么会记得那么清楚153条，不是152 154呢？所以有些人是非常的就是要OK 我讲事情呢要看那个效率结果什么的，他就看那个。但是就算是很多很多鱼，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意思是问彼得说，彼得你愿意爱我多于生活中物质的必需吗？因为打鱼的人是靠鱼来为生的，彼得你爱我比那么多的鱼更多吗？也有人说了，可能这些会被就是不一定只是指鱼，这是彼得是打鱼为业的，所以可是不讲他的技能啊，讲他要放下他的 career。你是不是爱你的工作多于我呢？也有解经家认为说，哎呀，彼得是不是也有打鱼的同伴啊？你看你这些的跟你的好朋友、好兄弟，你爱我比你爱他们更多吗？所以可能这个解析包括了人事物，我觉得有时候圣经呢是故意不讲的，故意不讲的话就是你什么都可以带上去了，无论哪一些是重要过你爱耶稣的，那些就是那些了。对一些人可能是运动，我知道我们说你最喜欢什么啊，旅游啦，睡懒觉啦什么的很多，那也许耶稣就问那些，你爱我比那些你认为很重要的无论是人事还是物更深吗？就是耶稣的问题。为什么要问？我们说过，因为爱是决定性的条件，任何的关系要先谈这个爱，把这个拿去了，别的都是有条件的，只有爱就不太讲条件。每一个跟随主耶稣的人，包括你跟我，都要碰到一个要付代价的时刻，又碰到一个做选择的时刻。有时候到了一些关键性，不可以样样兼得的时候，我们要做出取舍的时候，无论是什么人、什么事情、什么的物质，我们要学习从爱这些转至爱主。耶稣为我们牺牲，所以他有一个要求，他同样问我，你肯付点代价的来跟从我吗？ 有一个照相馆的老板呢，他分享啊，有一次一个大学生男的大学生跑到他店里面拿了一张女朋友的照片，那都装在一个的镜框的里面。那大学生就跟老板说：“哎，你这张照片我没有这个的 negative 啊，只有这张照片，你帮我拷贝另外一张这样的啊。”然后呢？老板就把照片从这个镜框拿下来，然后翻到背面就看到这个女朋友写了几行字，她说：“亲爱的，我全心全意爱你，我每天更加的爱你，我永远永远的爱你。”然后就签了一个名字，那下面呢加了一个小字说：“假如有一天你跟我分手，请把照片还回我。” OK， 我们很多时候呢，在一个关系上面都会保留的一招。我劝导很多人的婚姻我不再做这种傻事了虽然我是一个未婚的人但是毕竟有很多时候一些夫妻的问题我也去调息，特别是夫妻因孩子产生的烦恼的时候就来。以前我都问说你还爱他吗？我现在都不问这种傻事了，因为呢发现很多人不是这样结合的。 OK，Sorry 啊，我的确面对就是这个样子，或者说这个爱已经根本都不存在了，所以再问了也白问的了。他不是为了爱，他可能是为了孩子。那今天孩子搞不了了，才跑来找你，所以他就说那我常常都劝说，当孩子要需要你多一个人放下时间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问题出来了。是做丈夫的要把他的时间减少呢，工作换呢，还是做太太？我告诉你，很多时候那个关卡永远没有办法解决。他们不告诉我，我从他们眼神心中都知道我不可以的，因为假如有一天他不要我的话，我还可以点点点。我告诉你，就是骗不了人的，你有所的保留就没办法维生，这个爱的关系是没有办法突破，特别到了出问题的时候。你好我好大家顺利没问题，但是到了有一些事情发生之后，在这个关键性的时刻，如果没有爱这个成分，我告诉你一切都不用谈了。那如果婚姻家庭的关系是这样，请问我们为什么跟这个信仰跟主耶稣的关系也不这样呢？当耶稣三次问彼得说你是否爱我的时候，彼得的回答怎么样呢？ No problem 没问题，行肯定的，当然啦。我相信以前彼得可能会这样回答，对吗？圣经说是有一个 pattern 的他这个人什么事情都是很冲动的，我为你去死都可以，别人离开你我总然不离开你等。但是他吃过亏，他失败过，他了解我行吗？我这个人行吗？我一点把握都没有我只会说我不硬做得到你当初也不是答应过你爱对方吗？你做得到吗？所以他的回答怎么呢？十五节他说：“主啊，你是知道的。”然后十六节他又同样回答说：“他圣经说他忧愁起来了。”哇，问了意思，他说：“主啊，你无所不知啊，你知道我爱你。”所以他的把握不是他做得到，他的把握是假如我真的爱主，主一定知道。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信仰的关系的这个根基，并不是我可以背持之家跟随主，我可以跟从主到底，我可以为主寻道，都不是你。今天是你真的愿意，你真的肯，你愿意顺服主知道。所以圣经说如果这个人爱主，主是知道的。主啊，你知道我是否真的爱你？我不是自己说的算，也不是别人说的算，是要主自己亲口说的算，因为主是最清楚的。所以像彼得一样，没有什么夸口，我们不敢充满自信，我们不敢很笃定很有把握的说我肯定是爱你的，但是我们绝对相信主 我们为了主，主知道。所以我们信仰的把握不在我们这一边，是在耶稣那一边。爱主跟随主就付代价咯。因此当主耶稣听到彼得三次这样的回答，主就对彼得说，18节，你年少的时候就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可是到你年老的时候呢，你就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到不愿意去的地方。那这节经文说出日后彼得要跟从主付出两个很重要的代价，一个他将会失去自由，另外他最后是伤掉他的生命。那没有人愿意受约束的，今天在美国是高举自由的，就是要摆脱一切信仰道德的约束。就像一个不成熟的小孩，他想要自把自为，他想要爱干什么就做什么，他不要你管。但是偏偏我们信基督的人就是要把生命的主权交出来，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到今天都不愿意决志信主？我就不要啊，我就不要把我生命的主权交出来。所以耶稣说，好，那以后所做的一切的决定好与坏你通通负责，就那么简单。但是如果说，哦，主啊，我要跟从你，那耶稣说，那你得遵从我的教训，你要顺服我的带领。请注意经文18节说，年少的时候随意往来，可是到了年老的时候呢，就被人家绑住了。这个跟今天我们的情况刚好颠倒。今天的年轻人呢，恨不得赶快长大，脱离师长父母成人的管制和掌控啊，他认为越大他就会越自由了，所以大家都想大，可以随心所欲。可是呢，基督徒的灵命成长刚好是颠倒的。你没有信主前，或是刚信主，你还是很多东西是挺血气的，挺老我的，我就凭着自己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呢，你慢慢这个灵命越来成熟的时候呢，你就愿意受圣灵的约束，那你就愿意学习降服在神的引导中。你看，这个就是颠倒了。你越成熟，你就越愿意受约束；你不成熟，就不想受约束。19节解释说，彼得跟从主最后付代价，圣经解释说是讲到他将来怎么荣耀主，就是他的寻道了。那圣经的这个教会历史告诉我们，彼得是大概是在主后60年死在这个罗马暴君尼禄的手下。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他跟周围的兵丁说，我不配跟主耶稣一起这样钉十字架，说他是倒钉十字架啊，这是圣经里面的传统记载。所以呢，我们看到他真的回应了他对主耶稣的答案。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那你怎么证明？他最后就是为主牺牲的。刚才诗班为大家献的那个歌，我已经决定，在我们诗班里面也有。歌词呢是来自19世纪的中叶啊，就是在印度东北部这个 Assam 这个族里面，有一个就皈依了基督教的一个信徒。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所以他就为他的信仰就要拉去去处决。当他的太太排在他前面先被处决的时候，他就留下了一句话，他说，纵无人同行，我仍要跟随。这是第二节的来由。然后到他自己要被处决的时候，他说，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这个不是就是随随便便一个很轻松的歌，它的调子是这个印度的这个民谣，但是给宣教士这个孙德森跟一个从威尔斯去的宣教士，都把这个调谱变成了今天的神诗。但是他的寻道带领了一些族长跟很多村里面的人信主。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跟随主不用担心啊，主一定不一定要我们就是寻道了啊。但是他问你，肯放下一些东西来证明你真的是愿意跟随我吗？你甘愿受约束吗？有些人根本就不受约束，都不要谈不上他跟随主啊。有时候你叫我们牺牲一点 金钱还可以，时间嘛另当别论。哦，如果要付出体力啊，那好好考虑。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主耶稣曾经对所有的门徒说什么呢？他说：“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他说：“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是耶稣说的，他不是只对一群啊很跟随他的人，他是对所有愿意跟随他的人都这样问，等于就是向你跟我来问。那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要问这个问题，说：“哎呀，你跟我配得做主的门徒吗？”那最后我们一同来看跟从主应该有的啊一个态度。当耶稣跟彼得对话正要结束的时候呢，圣经说，彼得就转过来，就看到他的一个同伴约翰在那里。说21节，他就问耶稣说：“主啊，那人将来如何？”那今天中国的社会里面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家庭的问题，人际关系的问题，就是什么呢？症结就是跟人家来攀比。别人孩子怎样，我的孩子要怎样。别人工作怎样，我希望的工作怎样。别人的生活条件怎样，我也希望怎么样。不单是比较，还有很选择性来比较。所以啊，我们生活变得复杂了，我们的压力就多了，我们的生活目标太多了，因为你样样都在比嘛。所以呢，你就不能够很专注的把生命里面那个最优先次序除了发生问题了才明白原来这个很重要，所以什么都放下，都得要去照顾那个我们常常就是人生里面乱乱的。我们每一次出席去听那些儿童合唱团表演的时候，你就看到什么？看到台上的孩子东张西望，对吗？那有些在那边扭来扭去的有时候呢，就跟旁边的那人呢不守规矩退了，就没人去看那个老师跟指挥的，都是这样看别人的。然后呢，我们觉得做父母都不会感到很意外了，对吗？小孩子哈，然后呢，发现呢，有时候呢，他们呢还要踮个脚跟来看一看，那父母在哪里，还跟他挥挥手这样的哈。那我们觉得啊，好可爱，因为他们小孩。可是，假如是今天我们师班是这个样子的话，那怎么搞的？这群人这样的哈。小孩就可爱了，成人就觉得怎么离谱的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如果不成熟，会不会就像儿童合唱团里面的那团员呢？我们生命的注意力根本就没有放在前面那个指挥或是那个老师身上，我们东张西望，总是看别人做些什么，他做什么我也想做什么，整天扭来扭去。我们很在意别人怎么来看我。所以当彼得指着约翰问说：“那他呢？”耶稣就反问他说：“他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来跟从我吧。”很多时候啊，在我们跟随主、服侍主的路上，我们往往因着别人所做的事啊，别人的态度啊，别人的评语啊，我们就会分心。就好像是上帝，你对我不公平嘛，好像他活得比我好一点啊。我们总是觉得说上帝安排别人的生命好像就比我优越的。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计划当中，你生命的计划都不一样。上帝要求我们，你不要管别人，你这个人忠心跟我到底。所以我们是要把我们眼睛盯在耶稣身上，不然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就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我承认我自己在服侍的当中啊，我很容易也跟别人来比较。很多人了解我的个性，就是殷勤干活的人。所以当我看到别人的服侍不认真不尽责，我心中很不平衡，有时候甚至愤愤不平。主知道我的弱点，在我全职服侍的二十几年中，我也看到有我的同伴的传道人，我看到他们很推卸责任，比较懒散马虎。有时候我不甘心的就是他们推卸的责任，那个责任就落在我的身上， 我说主啊，不公平吧，有些人是不太说话的，看到不对的都不说话的，人家觉得哎，这个人很和善，很有爱心。我这个人呢，常常的就容易看到不对的东西就说，人家说这个传道人很容易 hurt 人。我也了解，所以心里面也是有时候会有点苦水啦，啊，但是主也是在提醒我，他说你眼红什么呢？你跟人家攀比什么呢？难道我真的只是对别人好，对你不好吗？那人与你何干呢？也就是说你跟从我吧。我要常常这样提醒我自己，不然的话啊，有时候真的很难做下去了。但是呢，我也想到说要忠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天每一个人都要在耶稣的审判台前交账的。我特别最近就了解到一个事情，什么呢？我发现呢，圣经称那些懒的人是又懒又恶。我常常说懒的人怎么是一个恶人呢？原来懒人很恶的，你知道吗？懒人就是恶人。为什么？因为他根本藐视主的审判，他竟然替主服侍，他不管这个主人。你说这个是胆子大不大？长毛了，他可以随便的马虎，他根本不知道他是，你不是为我或是为教，你是为主服侍，你竟然这样的不认真。哇，所以主说你又懒又恶。所以主人耶稣说的比如说，你既然知道我凶，你就更要去卖力。但是我们觉得主只是爱我了，我做的不好主也爱我了，我做的随便，我做的不满意，主也爱我了。但是有一天我们到主耶稣的面前，样样都要交账。当主耶稣快要升天的时候，他向彼得显现，他并没有说彼得你为我做这做那，他先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因为爱主才是跟从主最大的动力，不是一股热心啊，一份责任感，或是为了得奖赏，那是撑不长久的。主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弟兄姐妹，我们对主的爱有多少呢？我们能经得起他三次的这样拷问我们？我们爱主比我们爱自己的家人孩子，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一切更多吗？也许你说不要紧呢，我是一个随便的就对，但是总是生命遇到一些关键的时刻，那耶稣说你愿意为我付上代价吗？ Amy Carmichael 是一个宣教士，他曾经在印度的南方创办了一个少女之家，当时很多的很年轻的 teenager 哈，就别人这样去卖了，在寺庙里面当妓女啊。今天的情况也没有改善，那估计说这些人如果要进到这一行里面，平均只能够再活12年。所以这个 Amy Carmichael 尽他所能的一切，就为大救这些受害的少女，为他们创造开始办了一个 Donavor 这一个的少女之家，让这些人在一个受保护的环境当中长大。那有一天他分享说，他在那边去读书，就有一个其中被救回来的一个小女孩，就先生就站在他的房间门口啊，有点好像是裹足不前，他一抬头看到他，就招手叫他过来，好，然后那个小女孩就简单就说：“你来做什么？”他说：“我来了。”他说：“你来干嘛？”然后这一个小女生只说：“我来爱你 ，I come to love you。”因为他明白前面这个是这个拯救他生命的一个宣教士，他并没有什么，我不是要来要求什么。Why do you come? I come to love you. 然后就给他一个 hug. 弟兄姐妹，耶稣对我们的要求也就是这个样子。你先不要说我要教会里面服侍什么，我要做这个干嘛，都不是。耶稣只问你一句，你爱我吗？好，我们低头来祷告。求主。